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保罗的书信，他里面所写的种种，一面是保罗看见，一面也是保罗所经历。一个人如果光看见一样东西，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会变成理论，很高不可攀的。但是保罗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我走过的，所以呢，他也告诉我们这条也可以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些书信啊，一定要跟他的生平连在一起，因为你要明白这个书信，你必须和那个和写这个书信的人要紧紧连在一起。他的一生能解释他的书信，他的书信也能解释他的一生，这两个人并不是分开的。今天我们在学校教书，老师在黑板上教，老师教的，我教物理啊，教或者教近代物理都可以，那我不过把知识传递给你，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是我，物理是物理，但是不是，如果今天在圣经里面的书信不是如此，他不是把一个东西，不是一个把一个东西理论或者一个知识传递给我们，不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所以我们说他所写的才为什么才那么像两人的利剑一样，为什么今天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所以他所用的题材呢是什么？是书信的题材。那么讲到书信的题材的时候，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并没有纸头，并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啊，没有，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时候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写信，希腊人写信的时候呢，多半不是用纸头，是用蒲草纸。这个蒲草纸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尤其在尼罗河附近，你看有很多的蒲草，那蒲草呢，你拿来以后，然后呢他们经过一番的处理，那么慢慢就变一条一条的，因为蒲草拿来可以变一条一条，然后这一条一条的呢就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呢用机器处理过以后呢，那么就你看见就变成一个像个纸头一样，所以叫做蒲草纸。但是因为它是几个不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叫蒲草上面一定有凹凸不平，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写这个书信的话就有困难了，普通人不会写的，你就专家才会写。所以那个时候呢，希腊人写信多半都是代书人，都是别人写，因为你不可能在凹凸不平上面写，这个你就很困难了。那保罗他按理来讲他应该不会写，他就是给他不会写，何况呢那个时候啊，等到他刚刚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代书了。那个代书呢，不光是因为他不会写那种信，因为你写在凹凸不平上面，因为这个的确要有点技巧，而且保罗那个时候呢，这个眼睛啊，大概已经不对了。那么圣经给我们知道，他不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大光，那个光呢就照在他的眼睛里面，然后就瞎了。所以后来呢，是亚纳尼亚医治了他，叫他眼睛看见，但从此以后呢，在他的眼睛里面就留下了伤痕。所以慢慢的，你保罗大概他所得的眼病呢，就像今天的白内障一样，这个世界慢慢就昏暗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那么因着你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缘故，当然呢，你现在就很难再写，你一定要别人来写。但是保罗又不行。所以许多时候呢，他要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所以那几行是保罗写的，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了，这是保罗这个字迹，这个字迹好看不好看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还记得吗，到了加拉太书，他说你看着我所写的字有何等的大呢，啊，为什么何等大呢，就是因为他看不大清楚 啊，所以才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么关于这个保罗的眼睛，我想以后我们可以再提，因为我们既然这次讲他的生平和他的书信，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提到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保罗的书信一定都是叫别人代书的。那么当时呢， 到底因着这个很不容易写的缘故，所以每封信都很短，典型的信，你去找那个时候所有希腊人写的信都是很短。那短到个什么地步？它的篇幅有多长呢？篇幅就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就是腓利门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巴西常常一些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真是一个人就背一卷的书。那有的年轻人很取巧啊，他说我就背腓利门书，我背了就背一卷，就背一章就背一卷了嘛。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很短很短。所以你看好了，那个时候一般人写信的话，最多就是腓利门那个篇如此而已。但是很稀奇，等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好像停不住了。所以保罗你今天你仔细的去把罗马书跟腓利门书一对照的话，那很可能啊，实在说来，保罗写，他应该要停了，你看见吗？而且是请别人写的。你既然劳驾别人，你就越短越好。本来你要说十句两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圣灵感动他，他停不住，所以他一直写。所以罗马书几乎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腓利门书15倍或者16倍都不一定，十几倍。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创举，没有一个希腊人写信好像超过那个腓利门长短。但是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创举，是别人从来没有人做过，在希腊世界没有人做过，那是保罗做的，那就是保罗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保罗一定有些话神放在他的口里，神放在他的笔下，他停不住。为如果真的叫从抄写、从技术的层次来说的话，那应该越简单越好，因为这凹凸不平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所以但是呢，不行，主的话停不住。所以我们知道，在他所有写的书信里面，最长最长的一封书信就是罗马书。所以圣灵呢，就把它放在最前面。这代表什么？因为既然讲到我们的经历，最重要的经历，蒙恩以后到底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那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是最重要的摆在最前面，而且最长。那么圣灵在那里启示这些话，就根本刹不住，好像圣灵有话要说，一直说。所以保罗一直顺服。所以你看最长的就摆在我最前面，然后第二长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再短长一点的是格林的后书。所以呢，现在这个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那个次序里面，是完全按着保罗书信的长短来编排的。所以在教会书信里面最短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我想这个很容易记得。我再说一遍，我想这个不难记嘛。一个就是罗马书，然后呢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你不会记得罗马书、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不那么长嘛，所以肯定的哥林多前书在前面。所以哥林多前书完了是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是加拉太书。好，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完了以后呢，再比它再短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腓立比书。其实以弗所书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寄出去的。所以但是呢，按理来应该摆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因为它长短不一样，所以先是腓立比比较长，哥罗西比较短，就是篇幅来讲根本是在腓立门后面。所以呢，你才有以弗所，然后腓立比，然后呢就是哥罗西。那么腓立门不放在哪里？因为现在讲教会书信嘛，所以腓立门是归到保罗的个人书信。所以讲到教会书信，那么讲到那里已经很短很短了，后面还有短的，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好，罗马书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想这个很容易背，很容易记的。我希望这一次以后，我们对起码对保罗书信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这个我想是最起码。那么讲到个人书信，那么当然最长的是提摩太前书，然后呢提摩太后书，然后提多书，最短的腓立门书。所以这样的话呢，刚好是13卷的书信。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问，大概呢这个13封书信可以分作4组， 现在我们按照时间来看呢，我们按时间来看。那么今天呢，读物理、读地理、读历史最难的就是你要背年代啊什么，这个很难记。所以我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要替弟兄姊妹节省大家的精力，有一个办法可以记的是这样，就是说，第一呢，因为我们这次反正是讲主这个保罗一生嘛，所以现在我们不管他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只问说保罗，那么一共多少年？33年，很好记的，跟主耶稣一生33年半差不多的33年。那么好了，主耶稣的一生可以分成三段，对不对？啊，因为有两次天上有声音说：“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自然的，在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那这两次“看啊，这是我的爱子”就把整个路加福音就分成三段嘛。那么你就发现是头一段30年，第二段3年，然后呢是半年，所以刚好是33年半，所以这也是很容易记的。那现在如果你，这是主耶稣的一生，如果你要讲到这个谁，保罗的一生就更好记了。保罗的一生是11年11年11年，这个比较平均的，这个容易记。所以呢，我们明天会再继续给弟兄，我们会在今天大概，我想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就好，就是说保罗的一生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那保罗的模式一定是根据主耶稣在地上的模式，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主耶稣怎样经过三个阶段，保罗呢也经过三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主耶稣隐藏了30年，保罗呢隐藏了11年。那第二个阶段主耶稣结果累累，保罗第二个阶段第二个11年也是结果累累，所以有3次的环游不到。然后呢最后半年主耶稣呢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那半年主耶稣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或者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那条路当然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了。保罗也是这样，到了第三个11年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保罗就没有多久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最后的11年呢，你看见保罗是一直在死亡的阴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好，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保罗一生呢也是分成三部分。那么现在我们明天我们会仔细稍微看一下，那今天我们姑且说他的孩提时期，他的少年时期，还有他的成年时期。所以很明显11年11年11年。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样分就大家容易记住了，就记住到底这些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啊？那最早最早呢是先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个圣经次序是完全按道理的长短来排的，不是按照时间先后。如果时间先后，最早最早的一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容易记，就是第一个11年的最中央的地方。明白吗？就是在孩提时期保罗最中间那一块，所以你只要记一次就好了，那个大概是52年53年的时候，主后52年53年，你记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都是5年5年5年，这个最容易记的，对不对？所以5年，所以第一组书信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过了5年以后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书。那我为什么刚才那样讲？因为你知道按照道理来讲是罗马跟加拉太是一起的，但是你就长短来讲就不同了，长短来讲当中还差了更多前后书。所以呢好，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二组的书信就是过了5年以后，那么保罗呢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所以这个等于我们现在这13封书信最早的4封信，那是按照道理的次序，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我想这一点我们记住就好了。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再过5年，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讲过52年，过了5年嘛，不就是5758嘛，所以很好记。然后再过5年就6263嘛，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罗马监狱里面，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那一封是以弗所书，一封呢是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因为托同样的人带去的，所以这个三个就同一个时候。然后呢大概再晚一点，当然在这里 这个读圣经呢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就大概晚一点，然后呢就有了腓立比书。那么这个腓立比，所以就腓立比书，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就是在那个时候62、63年的时候，保罗呢失去他的自由，所以这四封信叫做监狱书信，可以说从那里那四封信。那么然后呢等到再过五年就是6768了，那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寻道的前夕，那个时候他写了三本提字书，这也很好记，对不对？因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三提书，三本提字书，所以这个呢是他寻道以前所写。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第一组就是帖撒罗尼前后，就是5253，那么这个刚好是什么呢？刚好就在他第一个孩提时期的最中间的部分。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最后，几乎到了最后，快跨到第二个少年期啊，不是，我说错，对不起，这个第一，我再讲一遍，我刚才讲错了，抱歉，是这样，就是说他是第二个十一年，我刚才讲说了，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部分，所以是5253。然后再过五年呢，其实就变成他少年期的尾声，已经快跨到成年期，快到成熟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那么然后再过五年，那么就是62、63，那个时候保罗呢就在监狱。再过五年就是三本提子书。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两组的书信是在他少年期写的，那么尤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他很成熟的时候。那么等到他真的两手被监禁带着锁链以后，那么带着锁链写的书信就是四封的监狱书信。那么当然到了写提摩太前后书，他已经在监牢里面了，那是最后。所以提摩太后书呢，就是时间来讲是最后的一种书信，就是时间来说是最后的。那么提多呢就再早一点，提多大概是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中间，那么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确定，这个只是大概。所以读圣经的学者大概公认说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保罗的这个几封书信应该是有大概，我们起码知道这13封书信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慢慢你就会懂得这些书的内容啊，其实呢跟保罗一生很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保罗当他经历了婴孩期，然后呢又经过了少年一段时候，那么然后现在呢刚好那个时候帖撒罗尼教会刚好是刚刚生下来的，所以你看见妈妈跟孩子一起长大，所以在那两封书信里面呢，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一面说像母亲一样，另一面说像父亲一样。所以现在的保罗，你看见要用一些话，要讲的话需要婴孩能懂得的话。那么还有呢，保罗不能够讲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没有经历的，没有。所以你看见就是他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头11年他所学的，现在呢他能够把他所学的就传递给在帖撒罗尼家的教会。那么等到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跟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呢加拉太教会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他们慢慢已经步入到什么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保罗呢这个少年期可能还是少年期这个刚开始那一段，但是保罗呢已经到了最后那一段。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在那一段里面，当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林前林后，你看那里面所讲的就是他在前面这一段所学的，可以说这22年几乎是22年他所学的，然后呢就传递了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林前林后的教会不再是婴孩的教会， 他已经到了少年时期，所以保罗怎么帮助他们呢？就把他自己所学的再帮助他们。好，那么等到62年、63年，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弗所已经是很成熟，他们不可以说慢慢迈进成熟，慢慢长大成人。所以呢，你看见保罗才能够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嘛，有的话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你们太沉重了。为什么太沉重呢？你们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一定要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你才担当得起。你今天你把20斤的东西你给一个年轻人是可以，18岁、20岁的可以，让他背一背抬的都可以，你把他放在一个3岁的孩子身上，对他太沉重了，你担当不起。所以如果现在呢，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能够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一定是蛮成熟的，对不对？一定很成熟。哥罗西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哥罗西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都是成熟的。那不光如此，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所有书信里面，这个腓立比的书是最深的一本书，讲经历讲的最深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能够和腓立比的教会讲到他所经历的，那个是更深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些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总是比人要多走几步。所以这就给我们当在座了，如果你真的服侍主的话，你千万要记得，不是因为你头脑比别人好，所以你能够学一些东西比别人快，这个不过是你把你头脑所得的再传递到别的头脑。但是今天呢，如果你要服侍神的儿女，你要喂养他，你要用生命来供应他。所以呢，也许你在学校里面是很好的教授，很好的老师，对不对？但这个老学生一定要听，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很简单很单纯，也许有的话他们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你的生命一定能喂养，一定够得上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给他们的帮助呢，不光是讲一些理论，当然保罗有福音的真理没有错，你读到罗马书这个真理非常的清楚的，对不对？读到了罗马书，到了加拉太书，就好像到了基督的学校一样，就不一样了。你看保罗讲话是很有次序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长大了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需要明白一些真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还是这些经历、这些启示，保罗他都看过，他对就是启示真理对他是活的，不是死的字句，不是。所以你看见保罗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多往前走一步。那么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腓立比书，那么还有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底保罗这个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你就腓立门书就很清楚，因为腓立门书就把保罗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写那封信的人启示应该是很大的，经历应该很深的。现在我们要问他是不是3头6臂的人，不是。那么这个就是腓立门书所给我们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你看你们这个不是光一点圣经知识，这个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生够用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不是好像开一门课，那么光讲保罗的一生和他，那个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你都能听到，但是我们这次重点不是，我们重点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的一生所要经过的，从保罗的角度给我们能给我们的帮助就是他的13封书信。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一生的经历是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一定要从保罗身上不只得着他所传递给我们的，那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后面有个支援，为什么他罗马书能够帮助我们呢？因为他自己经历，他不是光是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好像明的把想的罗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子。那么不止如此，到最后也是一样啊，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所以讲到这个教会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保罗就是往前走一步。但是教会不光是生命的，教会要结果子，换一句话说，教会在世界上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教神的儿女是万物中的渣滓，好像最有用的人才都给世界用， 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律师，最好的医师，你看见吗？这些人对世界最有贡献，好像最没有贡献的来侍奉主，这个完全大错特错。今天神的儿女，教会是最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结果子的。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光给你看花，就是说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开花博，不是的。基督徒今天一天到晚给你看说不错，花什么意思？花就告诉你说结果在望，花就告诉你说有结果的应许，没有多久它要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等到你饿的时候能够叫你得到满足。这个世界是个饥饿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果子？你说很好看，不错，人很多，不错，你看见吗？像模像样。现在尤其在美国，你如果看这个要给人看的话，那所谓的 mega church， 所谓的巨型的教会，几万人聚会。如果大家到 Texas 去，到这个 Houston 去的话，你相不相信到了主日会塞车？主日应该不会塞车，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把 NASA 那个就是，所以现在要聚会的时候不得了，几万人呢要去聚会，你停车停在哪里呢？所以你看他们礼拜天也是塞车的。然后你看他，然后现在呢给我们看见，你看这个在广播，就是然后用电视，你看见没？那个场面好像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光给人看见好像一个场面很伟大吗？不是的。今天有许多嗷嗷待哺的人，今天有许多人在属灵饥饿边缘的人。看看你们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要结果子，必须要结果子才可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说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不只是给我们一点知识，我们希望说经过这个周末以后，我们要告诉主说我们一生愿意走在这条路上。感谢主，因为保罗走过了，而且那个经历是可靠的。很多奥秘派的经历，我们不是讲过一次，讲过一次奥秘派吗？奥秘派的经历，很多奥秘派的经历我们有一点担，有的地方可能有沙子，可能不准确，因为你经历，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检验、来鉴定才可以。但是保罗的一定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来看保罗的一生，那么他的这个经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完全照着神所启示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两个东西彼此对照的时候。我们一面也可以得到一种很重要的心得，就是说保罗怎么牧养教会，那个蓝图很清楚的，很清楚。你总是要比你所服侍的教会，你要多往前走几步，你要多付一点代价，你多受一点委屈，你必须有些经历是别人没有经历的啊。这个时候，你看你自然在服侍上有一定属灵的高度，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很容易别人很容易接受代。所以不能够一直讲顺服顺服顺服，你要叫别人，要叫别人顺服的目的，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你用权柄来帮助他，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听，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不错，如果神的儿女们能学习顺服的功课，尤其是他们可以得很多的保护，但是问题在这里，做父母的人他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才可以。儿女顺服父母，为什么？除了我非要听父母的话，因为我不听父母的话，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如果我不听父母的话，那就很辛苦了，我就没有那么些经济的资源，那这是不得已的。所以真正的顺服，圣经里面讲到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要一直盼望弟兄姊妹学顺，当然他们应该顺服主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今天我们学习牧养神的儿女，如果羊群真的愿意一同往前走，要紧在哪？要紧就是牧养人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才行。所以今天在顺服之前，要让人觉得可以配合。我们的主不只叫我们顺服，我们主完全叫我们配合。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 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